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的15章11到32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镜像，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地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弟兄姊妹平安。我昨天把电脑改了，更新了系统了，所以没法给电脑给这个打印机联系连在一块了，所以我只能从电脑上来讲。好，我们都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的爱。主啊，尤其是在这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更是想到了主你那长阔高深的爱，你为我们这些世人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的中间，你把神的爱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主啊，你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主啊，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做一个完全一个新造的人。主啊，我们把感谢把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你的恩典。主啊，你今天当我们来分享你的话的时候，你让你的灵粮玛纳再次降到我们的中间，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能够得着你的话语，真的就得着我们心灵，让我们饥渴的心灵可以得着满足。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呢，我们继续的讲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上次我们讲的是小儿子，讲的小儿子，这个小儿子不满足于家庭的温暖啊，不满足于父亲的爱，所以呢，他就背家离家的出走了，离家出来。他因为离开了他父亲，怎么样？他就从此可以无拘无束，可以自由快乐了。所以呢，他不仅背弃了他的父亲，背弃了他对神的信仰他在外邦人中做那些个在他父亲家里是绝对不能做的事情他追求自己的肉体的享受和自由，结果呢，最后落到猪圈里与猪为友 啊，人就被逼得走上绝路，他才不得不回头，才不能回头。他尝到了自己背叛啊，背叛父亲的后果。我们感谢主，他终于怎么样？他醒悟过来，他醒悟过来，啊，他认识到自己的罪。他说：“哎呀，我要起来，我不要继续的在这个罪中的沉沦下去，我要回到我父亲那里去。”所以呢，他就回到他父亲那里去，啊，他回家的目的不是要得回他失去的权利，而是他怀着一个怎么样真诚悔改的心来回家。你说如一个人一个儿子这样的回家的话，你说他父亲应当不应当接纳他呀？对，应当接纳他。如果你要不接纳他，你就把他推到黑暗里去了，是不是啊？你知道这个小儿子是谁呢？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没有信主之前的光景，没有见到吗？我们都是背叛的浪子，是不是啊？啊，我们也都是走到穷途末路的时候才怎么样才肯回头。我们看到浪子的父亲当着儿子回来的时候，他完全的毫无保留的接纳他，无条件的包容他，是吧？小儿子本来说我只要做一个故宫就够了，怎么样他父亲却还重新的恢复他儿子做儿子的地位，是不是啊？因为他本来就是儿子，他不是故宫，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父亲是什么？这个父亲是谁？这个父亲就是我们的神，不是神。所以路加福音的十五章的11节到24节说的是一个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不论我们离神有多远啊，我们犯罪有多么深，只要我们愿意真诚的认罪悔改，只要我们真诚的认罪悔改，他呢，他就啊让我们重新做他的儿女。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啊都觉得我犯的罪我都自己不能饶恕自己，但是神却愿意无条件的饶恕我们。所以你永远不要说啊，我悔改以后天父能不能接纳我啊。其实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都不配做神的儿女，但是我们仍然是神的儿女。我们知道在文革的时候，是吧，有的人他因为政治关系啊，他登报来那么宣告他已经与父亲怎么样脱离了父子关系，虽然他的登报声明了，但是他仍然没有办法改变他们是父子关系的事实，是不是啊？他的血液、他的基因、他的出生的证明都证实着他与父亲之间的父子关系的真实。同样知道，你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我们都是神所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生的。不管我们离着神有多远啊，不管我们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你知道吗？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所以神愿意人人都悔改，他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你看到神的心吗？你知道没有一个人是属魔鬼的啊，魔鬼来就是偷窃、杀害、毁坏。我们每一个人，不管在你的眼里觉得这个人好这个人坏，是吧？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你知道吗？到今天到现在呢，浪子回家了，父亲无条件的接纳了他，然后家里啊唱起了诗歌，然后跳起了舞，是吧？音啊这个喜乐啊，大家家里一片欢乐的气氛。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大团圆的啊，喜剧故事，好像整个的故事到这里该收场了。其实收场没收场啊，没有收场，你知道吧？传统呢，在传统上，我们一般的听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的时候，我们都是把这个解释呢放在小儿子的身上。其实真实的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还没有结束。为什么没有结束啊？你要不要忘了，这个家里还有什么？还有大儿子。我们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重新看一看这个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比喻，在路加福音的15章1节，他说那里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你知道吗？听耶稣讲道呢有两类的人，一类呢是税吏和罪人啊，另一类呢 是法利赛人和文士。我们知道这个故事中的小儿子代表的就是这些税吏和罪人，是不是而故事的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的时候那么实际上还没有解决法利赛人和文士对耶稣的抱怨。耶稣讲这个故事是不仅说给小儿子说的，也最重要的是给大儿子讲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集中在小儿子上，其实不是这样。因为法利赛人如果认为就是耶稣，如果你代表着神而来，是不是你应当把这恩典给我们这些大儿子，懂了吧？你看我们这些人都是好人，我们遵行律法的一切的规则，是吧？我们按照神的道德原则来行事，而不应当把您的恩典给那些个我们的眼中就是根本不配的罪人，都是罪人、税吏和妓女，那有什么好的呢？是不是他觉得耶稣你应当来亲近我们呢，而不是亲近那些罪人去，是不是我们现在看看这个大儿子，你说到故事呢，到这里我们还没有注意到他，懂了吧？还没有注意到他也许他外表看起来非常的本分老实，是不是直到人们都家里都欢乐起来了，我们发现在门外才发现了他。虽然他是在家里，但是他还是在门外。所以说他同样是没有进入家门，他同样是个浪子，小儿子是个罪人，可是他自己知道，可是大儿子是罪人，怎么样？他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我们看二十五节说，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父亲你兄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你看在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里，是吧，父亲和大儿子对小儿子的反应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这个父亲因为宽恕了小儿子，所以他心里充满了喜乐，是不是他非常高兴，我说儿子回来了，是不是他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是那样的喜乐。而大儿子呢，却因为这个弟弟回来，因为小儿子回来怎么样，因为他不愿意宽恕他，他心里充满了怀恨，他回来，他对他的弟弟回来，他怎么样，心里非常的难过，非常的生气。所以一个人的喜乐还有苦毒的分别，就在于我们的心中是不是肯饶恕人、接纳人、接纳人。你看这父亲就是然后在家里请宴席来请客，客人都来了，都在那唱歌跳舞。这个大儿子作为长子的呀，他应当替父亲怎么样去宴客，可是他因为拒绝他的兄弟，他不肯进去，所以他的父亲不得不出来怎么样来劝他。你看大儿子的小是一样的，小儿子出去了是爸爸跑出去来去拥抱他，同样小儿子出去是大儿子也是这样，他还是不肯进来，所以这个父亲也是不得已也得要出来来要接纳他。你看到了吗？你看他父亲就出来劝他，29节，他对父亲说，你看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你看当他父亲好心好意的出来劝他去进去坐席的时候，怎么样，他把满腹的牢骚都泼在他父亲的身上了。他开口的第一句话他没有叫爸爸，他叫的你看，你懂了吧？可能我们这里没有翻出来英文我们中文没翻出来，英语翻出来，首先你看，懂了吧？他不说爸爸，懂了吧？我说叫父亲，我叫爸，他没有，他说你看，是吧他和他的弟弟一样，同样是对父亲没有尊重，没有尊重。你知道吧，小儿子对父亲的反抗是明着的，而大儿子是明着的，而大儿子对父亲的抗拒拒绝是窝在心里的，他现在他里面的怨气就再也控制不住的就爆发出来了。我想他所有的这话都是一口气说出来的。他说呀，你看，你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 你说在原文呢，他那里啊，这个原文是，我像奴隶一样在这个家里被你奴役了这么多年，你懂了吧？这是我们中文翻译的是我啊服侍你这么多年，原文的意思是我在你的家里像奴隶一样你奴役了我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知道吗？从他的话里，他没有把父亲当做父亲来看待，他把父亲当成什么？当成奴隶主了。他跟小儿子一样，本来都是父亲的儿子，都是这个家中最尊贵的人，尊贵的人。可是弟弟想让他父想给他父亲做雇工，大儿子呢想给他父亲做奴隶，你看到了吗？其实都是这样，都没有认识父亲那个长阔高深的爱，高深的爱，所以他不认识自己的父亲。知道吧？不认识父亲的心意，父亲的心意既不是让他们做雇工，也不是要他做奴隶。你知道吗？他的态度证明，他多年来对于父亲的服侍，不是基于对父亲甘心乐意的顺服和爱，而是出于一种冷漠无情的责任。冷漠无情的责任，他没有把在家里能够服侍父亲当做他的喜乐。当他的喜乐，却把他的家里服侍父亲当做他的苦役，做他的苦役。你知道，很多事是这样。我们服侍神几天好，我们慢慢的是服侍父亲时间越来越久，对吧？我受的苦越来越大，你知道吗？我们的心里的苦毒啊，就窝在记载里面了。而且尤其是后来就上的人啊，他们什么也没有做，哇、哦，看他蒙了那么多的恩典，你知道吧？我们心里更生气，懂了吧？你知道吗？他没有看到，你看这个父亲多么好啊，是不是？你说世界上他没有看到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的父亲，你知道吗？可是他一点儿也没有看到父亲的爱。常常是，如果我们怀着一个自私自利的心态，我们看不清事情的真相，还有事情的真相。啊，如果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家里是这样，我们如果服侍的时候，我们看到天父的美善，我们对他的喜乐，哎，都是感恩的。我们对神的服侍都是喜乐，都是感恩的。所以小儿子不理解父亲的心，同样大儿子也不理解父亲的心，你知道吗？可能大儿子觉得我比这个小儿子好，其实从本质上来怎么样，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我们再看他说你没有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你知道吗？他弟弟知道，他弟弟我们看到了，他出去以后就是追求个人的快乐和满足，所以他在外面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可是大儿子的心也没有在家里，他想到的也是怎么样带着父亲的山羊羔能够回给他的朋友怎么样一同的吃喝快乐。他吃回来，谁是他的家人呢？他难道不知道他还有给他的爸爸给他的弟弟才是一家人呢、懂了吧？给他一家人，如果他们一起在一起，这个就是真正的幸福。为什么老是想跑到外边去跟那些不三不四的朋友一同追求最终之乐呢？只你想，如果他邀他跟朋友一同聚会的时候，他会不会请他的父亲去参加呀？那不会的，是不是？他会不会让他弟弟给他一同去快乐呀？更不可能了，是不是？所以他在父亲家里的服侍不是出于爱，这是计算。你看，我服侍了你这么多年，你到底给我什么了？是吧？但是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你看他的态度是吧？表现这个人，这个大儿子极其缺乏同情心，是吧？对弟弟啊，没有真正的爱。他对弟弟，他不是称呼说我的兄弟，他说什么呀？他指的是你这个儿子，你知道吧？你这个儿子，这就是那种自以为义的人，自以为义的人。他对那些个自己不喜欢人所存的一种傲慢的态度。我们不愿意提他的名字，不愿意和他们沾边，是不是？而且他用他的思想也是啊，其实他这个故事中并没有提及说的他的弟弟啊去教娼妓啊，很明显的，你知道吗？他怀疑他的弟弟是这样做，是不是？他说你这个儿子和娼妓 吞进了你的产业，这个才是要害，这才是要害。本来他弟弟走的那一天他已经非常高兴了，弟弟一走，爸爸所有的产业怎么样，都是我的了，都是我的了。现在弟弟又来了，他把他那份拿走了，现在又来，又要给我分产业了，懂了吧？这个小儿子再一次出现，他知道是影响了他的产业，影响了产业啊。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小儿子再次出现，我们永远看不见大儿子的心，大儿子心说话，我们只知道他默默无声，唯命是从，却我们看不见他的自私。他和弟弟是同样的冷酷，同样的贪婪，同样的追求自己的享乐，同样的服侍父亲，服侍神，不是为着父亲，而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对父亲没有爱，对父亲没有爱。你知道，我有的时候想，正是因为这个大儿子的自私和冷漠，让那个小儿子离家出走的。你有的时候可能没有，从来没想过，如果你有这样一个哥哥，你会不会在家里啊？是不是？啊、嗯，你看看这个，这个大儿子抱怨呢，看起来好像很合理，懂了吧？你看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的服侍你，从来都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从来没有招待过我，哎，你这个他呢，你这个小儿子把一切都糟蹋了，你倒热情的招待他，是吧？你的公平到底在哪里呢？这是对他父亲的指责，对他父亲的指责。你是不是对这个小儿子就太偏心了？我们知道，尤其这个做父亲的，他心疼的小儿子，是吧？啊，好像对小儿子仁慈一点，就是对大儿子就不公平了。这显然，这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想法，你懂了吧？啊，耶稣爱税吏，啊，耶稣爱罪人，耶稣接纳这些个接纳这些税吏和罪人。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心里不舒服，懂了吧？他感觉到他受到了轻视，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冒犯啊！我们向来遵行律法，是吧？一直过一种体面的社会的生活，你给我到底给我们什么好处呢？是不是？哎，这个这些个罪人，你倒天天去给他们去乐乎，是不是？我们仔细读读啊，这个大儿子的话，我们发现其实他并不比他的弟弟，并没这个小儿子好到哪里去，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你知道他真正的爱他的父亲吗？他真正的尊敬他的父亲吗？他真正的关心他父亲的荣耀吗？没有。我们从他的话里，我们同样是看到他的苦读自怜和自我为中心。你知道父亲，这个父亲施恩给这个大儿子，是不是对小儿子，就是施恩给小儿子，是不是就是对大儿子不公平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他对小儿子恩待小儿子，同样是让大儿子也能看到他自己。如果没有这小儿子的话，我们永远不会看到大儿子，懂了吧？其实他欢迎小儿子回来，对弟兄两个都是同样的恩典。我们从他父亲的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到父亲的心，再次看到父亲。父亲给他说：“儿啊，你怎么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他的父亲，他的儿子没有叫他父亲，他的父亲却是什么？儿啊，是不是啊？你看他父亲的心是充满了何等的慈悲怜悯啊！他说：“你常和我同在，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你看了吧？与父亲同在，就是他最大的福分。他没有意识到，你没有经历过那黑暗的日子，你到你像小儿子如果落到那悲惨的境地，你才知道回到在父亲的家里你是多么的有福。很多人真的啊，等到信主长，尤其是时间一长以后，觉得在神家没什么好处，然后重新跑到世界中，等到世界他沦落到世界中，真正的沦落到黑暗里的时候，怎么样？ 他才知道有神的同在是多么的美好。啊，大儿子拥有父亲这一切的福分，他没有感觉到是福。他父亲说，你和我在一起就是你最大的福分，我的一切都是你的，我的一切，我把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你，这一切你知道都不是你挣来的。你说小儿子大儿子说，我辛辛苦苦的服侍你这么久，这一切好像都是该来的。父亲说，不是，你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你给小儿子他那些个是父亲的恩典，同样给大儿子这些也是神的恩典。你弟弟得到了恩典，他觉得不配，同样你今天得了恩典，其实你要知道你也是不配的。所以你今天你的弟弟回来，他是死而复活，失而有得的，所以我们应当欢喜快乐，欢喜快乐。令人惊奇的呢，故事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就到这里结束了。啊，故事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大儿子最后是进去了呢，还是没有进去呢？没有说，你懂了吧？他有没有进去参加宴席，我们不知道。但是他有没有得救，取决于他对弟兄是不是真的有爱、有怜悯、有包容、有恩典。如果他对弟兄没有怜悯，他自己也得不着怜悯，你知道吗？他对弟兄，不过我们猜想啊，他圣经中没有提他最后进去没有进去，我们知道最后其实他没有进去，他因为拒绝了他的弟兄，所以他也没有办法享受他父亲的筵席。你知道吗？他给小儿子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你知道吗？小儿子在叛逆后知道他的罪，他知道他得罪了他父亲，他知道他需要悔改，他自卑，他放下了自己的骄傲，他回到神的恩典中来，他知道只有他父亲的恩典能够救他，所以他回到了家，回到了他父亲的身边。而大儿子呢，认为你看我服侍你，我听你的话，我不抽烟不喝酒是吧，我晚上不去按摩院啊，他骄傲自义，他不降卑自己，他看不见，他看不到自己的罪，他不知道他同样的需要神的恩典，所以他没有悔改，他只知道的就是工作服侍尽本分最后得产业，他觉得这一切都是我挣来的。他不知道他跟他的弟弟一样同样的需要神的恩典，所以这个故事呢，它的结局出乎意料。那个在外的浪子怎么样走进了家门，这个在家的儿子呢却跑出了门外。圣经上说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义人，所以神的福音就是叫一切知罪的人因为相信耶稣的救赎就可以白白的称义。我们基督教的信息就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你只要悔改，你承认你是个罪人，你就可以蒙恩得救。这就是基督的福音。这个福音呢，对一个坏人来说是个好消息，是吧？因为他知道他坏，因为他知道他不好，他愿意悔改，他就得着拯救。但是这个福音对于好人来说呀，是个坏消息，你知道吗？这个福音呢，基督的福音，对于好人来说是个坏消息，因为他觉得他很好，他觉得他很好，他自己不需要悔改，结局呢就是灭亡，就是灭亡。所以福音，我们今天讲的福音，对于自义的罪人来说，保罗说是一块绊脚的石头。保罗说以色列人正跌在这块绊脚石上，为什么呢？保罗说是因为他们是凭着，不是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 当然信。所以那些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他们因信得着了神的义，而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追求行为的义，凡得不着律法的义，最后被神拒绝了。这样啊，所以说你要是知道，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真的是好的。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呢？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是良善的。我们没有一个人真正的能够达到神的标准。所以这就是要我们必须真诚的相信。尤其是啊，你知道吗？啊，这个啊，这个税吏和罪人，是吧？啊，这个税吏这些妓女，他们能够真正的悔改，真正悔改，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罪。而法利赛人常常就是有宗教行为的人，他看不到自己的罪，他却所以他得不着神的义。很多时候，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啊，对那些个没信主的人，或者有刚信主的人说，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暴露，也是没有爱。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怀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呢，去看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其实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是那个大儿子，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从本质来说，我们跟他们没有什么区别。你要知道，真正的世人追求的什么？我们追求的其实很多的时候也差不多的，只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不愿意承认，是吧？就像法利赛人看税吏和妓女一样，哎，他觉得他好，是吧？就像大儿子看小儿子一样，我们觉得我们比他们好多了。其实我们真的没有看到我们给他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给小儿子是一样的自私，一样的败坏，一样的贪婪，一样的堕落，一样的。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没有什么可夸的地方，没有什么。如果说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可夸的，保罗说，我们就要指着主夸口，懂吗？如果基督徒，我要自夸，我不要夸我自己的行为好，我要你，保罗说，你们夸口就当指着主夸口，夸什么？夸主在我身上的恩典，是不是？夸主在我身上的怜悯，夸主对我们每一个人特殊的爱。我们自己真的是没有什么可夸的，只是因为神他无条件的拣选了我们。如果神要是不拣选我们，我们跟那些小儿子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可惜的时候，就是我们很多人没有看到这一点。很多人，你在有的人心里都想，哎呀，我得救了，他们没有得救，好像我比他们好。其实并不是这样。你说法利赛人自己他不认识神的心，他不认识神的恩典，所以当这个罪人，当这些税吏，当这妓女，他们进入到要进入神的国里的时候，怎么样？他觉得愤愤不平啊。你看到了吗？你要去仔细读路加福音的事，他们就是因为对耶稣接待这些罪人，他心里愤愤不平，他觉得，哎呀，我遵行律法，我为神做了很多的事，所以他宁可看到这些罪人被毁灭，也不愿意看到他得到拯救。你知道吗？这是人的心，人的心里面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撕开看。你真的愿意那个你瞧不起，你不喜欢，你不爱那个人，甚至你恨的人，你愿他得救吗？真的，很多的事，我们宁可看到他死灭亡，我们也不愿他得到拯救。所以呢，耶稣说，耶稣给这些个文士和法利赛人说，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你懂了吧？因为他们拒绝接受别的罪人，他们也把自己拒之于天国的门外。天国的门外。所以这个父亲呢，耶稣说在这里说，这个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请同样在这世界上也有两，只有两类人，一类我们说是好人，一类是坏人，是吧？这个好人呢， 就是像法利赛人和文士这样的好人，都是自义的人，自义的好人，懂了吧？另人呢，坏人当然就是不义的人，是吧？就是睡这个场景。所以自义的这个法利赛人的说，神啊，你看我多良善，我多么勤劳，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我不想别人偷盗奸淫，我不上天堂谁上天堂啊？神说怎么样，你上不了天堂，因为你不是凭着你的行为能够得救的。哎，那个不义的那个税吏，他倒怎么说呢？他说，主啊，我承认我有罪，我的心里充满了污秽，我破坏了你的律法，我违背了你的命令，我没有办法守着你的本分，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我是个罪人。神说，你认罪，你不会下地狱。耶稣说，这个人倒比那个人倒先成为义了。一个罪人怀着一个忏悔的心，神不叫他想地狱。一个人带着骄傲自义的心，他永远不可能进入到神的国度。你知道我以前的牧师啊，他有个同学是犹太人，犹太人。这个犹太人穿着是非常的体面啊，他啊遵守律法的一切的规矩。你知道现在很多犹太人，我们不知道，你可能不知道啊，他不吃那些不洁净的食物，他在人的面前也非常的敬虔，因为犹太人他们是神的选民了，他们非常骄傲的。你知道我以前的在悉尼大学的时候读书的头一个老板，他也是犹太人，犹太人，对吧？你说，但是这一切都是外面的，你只有那些真正接触他的人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你知道吗？我的牧师就这么说的，只有你真正的跟他接触到他，你才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跟世人是一样的，一样的外边瞎搞，懂了吧？你因为这样的人能够得到拯救吗？你的外边可以穿着的漂亮干净，穿着体面，自以为圣洁，里面却充满淫荡污秽和不法的事。耶稣说，你们这些人嘛，外面显得体面，在人面前自称为义，你们的心神却知道。所以耶稣说，你要先洁净你的里面，好像你的外面也洁净了，否则你的外面伪装的越圣洁，你的里面就越诡诈越虚伪。这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以当神啊宽待赦免那些比我们在人看来比我们稍微差点罪人的时候啊，我们的心灵就开始嘀咕了，哎，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的服侍，为神做工，做了那么多，我得了什么呢？因为他一点贡献都没有，是不是啊？神啊，你真的不公平啊。我们没有看到，今天神借着故事让我们看到，神的爱是慷慨的，是大方的，神的爱是奢侈的，神的爱是超于我们这个渺小的人所能测度的，神的爱超乎我们的逻辑。你觉得啊？你觉得那些罪人他得到神的恩典是不配的，我们同样得到神的恩典也是不配的，也是不配的。这个就是所有有宗教的人没有办法理解的，就像约拿一样。神说，你去给尼尼微人传福音，你这个约拿绝对不去的，懂了吧？我为什么给他们传福音呢？是吧？他们得了拯救，我们的糟糕了，是不是啊？这就是约拿的，神让约拿看到他的罪，你知道吗？同样是我们啊，神最后借着约拿去传福音，让他看到他自己的罪。每一个有宗教心的人，他的心里可能都是这样。神要让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同样是我们也不配得的。神要我们的心里能够充满他的爱，不是充满我们自己里面那个狭小渺小的爱，狭窄渺小的爱。我们的心中，你知道吗？你的心中有爱就是爱，有神那样的爱。神他的爱是让他的日头照到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之人的爱。他的心里有爱就是这爱。你不可能你的心里 一面着充满着爱，能爱你那爱的人，另一面你的心里却充满着苦毒，充满着怨恨，对于那些个你不喜欢的人，你懂了吧？如果你心里有爱，这个爱能够让你去爱神，也能让你去爱人，这个爱能够让你能够爱那些在你的眼中可爱的人，也能让你能够去爱在你的眼中不可爱的人。所以你不可能说你一面的心里充满了对神的爱，另一方面却充满了对人的苦毒、抱怨、尖酸刻薄的批评论断，不可能的。你知道一个井里能够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是吧？雅各书这么说的，不可能的。你的里面如果是甜水，就是甜水；你的里头是苦水，它就是苦水。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常常没有办法活出这种有恩典的生活来，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让神的爱来充满我们的心，没让充满的心。我们可以服侍，我们可以做一些善事，但是我们里面有没有真正的生命，有没有能够像神那样的爱，却完全不在乎我们的服侍。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个浪子回头这个比喻啊，他的中心不是浪子，而是浪子的父亲。浪子父亲啊，不是小儿子，更不是大儿子。这个故事的中心让我们看到神的爱，神的爱，神的爱是包容一切的爱。他能爱，他的爱能爱那些好人，也能爱那些歹人。他爱那些在我们的眼中认为哦，他配得，是吧？像他啊这么追求啊，他配得。他也爱那些在我们的眼中那认为不配得的人。他爱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神也照样爱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你知道吗？你知道在以前，在20年前，我完全是个无神论者，是不是？他爱那些个啊，他爱基督徒。他照样爱天主徒，懂了吧？我们有的时候一听，哦，天主徒啊，他们没有生命，他们又不读圣经，是不是？是不是真的这样？是，其实并不一定是真的这样。啊，他爱基督徒，他也爱穆斯林，他也爱佛教徒，你知道吗？从某些行为来说，可能有的佛教徒比基督徒还好呢，懂了吧？是吧？但是不是根据行为，是不是？你知道吗？神他的心是愿意万人得到拯救，他不愿由一个人沉沦。神的心呢？神的心是愿意万人得救，他不愿由一个人沉沦。所以他要我们对那些失丧的灵魂有真正的负担，有真正的负担。你把每一个人都看成是神的儿孩子，那么你就有爱去能够爱，能够爱。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到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去寻找每一个人，去传讲神的爱，直到每一个失丧的灵魂都能够经历到神的爱，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拯救。所以说我们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眼睛，软化我们的心，让我们放下我们自己，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啊被神的爱充满，被神的充满，让圣灵把神的爱丰丰富富的浇灌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这个器皿能够被神的爱充满，能够满溢出来，好让我们周围的那些人也能够怎么样经历到神的爱，经历到神的爱。让我们每个人，如果我们真的是能够得救了，我们就能活出像神那样那种宽厚、那种仁慈、那么充满爱的生命，那种爱的生命。我们对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就真正的爱和暴露。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活出神的怜悯来， 让那些个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也可以得着神的怜悯。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们在这里传讲你的爱。我们真的知道说浪子回头的故事根本不在乎浪子，而是在乎传讲你这位一位完全是啊充满爱的神。圣经说神他的爱长阔高深，是过于我们这个狭小、这个狭隘、渺小的心所能测度的。主啊，我们谦卑的承认，我们今天我们所蒙的恩典都是不配的。主啊，求你把你的爱赐给我们，让你用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的大爱来充满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去用你的爱去爱世上每一个世上的灵魂。我们知道啊，100多年前那些英国的宣教士，就是因为他们被神的爱充满，说去到中国到那么落后贫穷啊迷信啊充满黑暗的地方去传讲你的福音。求你今天也给我们这样的大爱，让我们也能看到活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的人都能听见你的福音，都能够经历你的爱，让每一个浪子都能认识你的爱，归向你这又真又活的神。我们谢谢主，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让我们有个敞开的心怀去迎接每一个浪子能够回到神的家，用神的爱真诚地接纳每个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